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在家书这个部分呢，刘文曾经想过是否要暂停这个栏目啊，但是呢，我常常透过书香家人的家书得到很多的激励，也可以透过家书为书香家人来祷告哦。但是呢，在这儿刘文要再一次的强调哦，如果在信中呢提到个人的隐私方面呢，刘文只会在私下代祷，并不会在这个栏目当中来分享哦。所以请书香家人放心，如果你只希望刘文在私下为你祷告啊，我会特别的留意的。那当然呢，也要再次的邀请哦，如果你已经听这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刚开始收听没有多久，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让我可以认识你，有机会为你祷告。那今天在小说选读栏目继续看到这一本很感人的真实传记啊，可以说是穿越荣耀之门的续集。刘文这一生呢，最佩服的就是宣教士，他们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非常安逸舒适的生活，到丛林偏乡去，只为了传扬耶稣的爱。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的作者史蒂夫·塞因特，他就是当年遇害的五位传教士之一纳特·塞因特的儿子啊，他愿意来到杀父仇人的当中为他们谋求福利，也带领他们来认识真神，这样的爱是难以想象的。在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九章重大决定的后半段，也要进到第十章步步为营的第一个部分了。那在读这本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盛小梅的脚步。
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
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他们的生平也一直感动激励着无数人的心灵。然而那次事件却留下了重重的疑团和迷雾，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和原因仍然不得而知。谁能再度开启这段尘封的往事呢？史蒂夫·塞因特罹难者纳特·塞因特的儿子承担起这个使命，像爱的使者一样，他携家人返回厄瓜多尔丛林，来到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中间，把他们当作朋友，甚至家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曾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奥卡人的心声既是跨越时空的历险记，又是一部浪漫小说，更是灵魂的诉求。史蒂夫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穿梭，最终揭示了父亲惨遭杀害的真相。随着事件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史蒂夫也越来越迫切地面临着新的使命，引导瓦达尼人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第九章《重大决定》下半段，以及第十章步步为营第一个部分。在飞往托纳帕德之前，我向机库里的飞行员打听谁有方便携带式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我在机多买了几张非常精确的测绘地图，覆盖了我即将穿行的地区。 GPS 能帮助我了解自己在哪儿，让我找到建设未来瓦达尼部落中心的位置，并在地图上标出假如我能走到那里的话。可惜哪个飞行员也帮不上我。然而一个陌生人在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向我走来，他无意中听到了我的请求。他没有做任何自我介绍，上来就问，你爱耶稣吗？陌生人的问题听起来有点激进，他看起来也的确像个激进分子，个头很高，头有点秃，但胡子十分浓密。我给了他肯定的答案，但是我不习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以那种方式问我那种问题，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继续问，你是否能告诉大家你爱耶稣？我回答，对。我觉得非常尴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只是习惯于让自己的宗教信仰看起来有点高深莫测罢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陌生人将帮助我克服这种心理。他说，那么你可以借我的 GPS。 我说，你怎么会有呢？这个问题明显缺乏外交策略，但他也不太像个外交家。他说，我驾飞机进入丛林时用它来导航，你想看看我的飞机吗？在厄瓜多尔，我从未结识过拥有私人飞机的人。我听说有一位传教士拥有一架超轻型飞机，也许就是这个家伙。他带我走在与跑道平行的便道上，正好经过那条小土埂。我曾经天天在那里看着爸爸飞进丛林又飞回来。就在我们的老房子以北几百米的地方，陌生人拐进了一间小机库，里面只有一架飞机，是一架旧的塞斯纳172。我和奇尼在明尼苏达居住时也有过一架类似的飞机，我想都没想就冒昧的猜测，看起来像是1968年的172。他说，1967年的，你怎么知道？我回答，哦，我以前也有一架。很多老飞机在精心保养之下，历经二三十年依旧光鲜如初。 这架叫做 HCBTS 的飞机却不在此列。我细看飞机时，陌生人继续说道，你大概就是我祈求的那个人。我弄到这架飞机，把它运到这儿，办理了一切必要的手续，一直干了一年多。现在我得回美国待一年，但找不着人来替我照看它。我一直祈祷能有人替我驾驶它，保养它。我想你就是上帝对我祷告的回应。哦，不，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在考虑有可能回去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时，最担心的就是没有飞机，我将多么孤立无援。我害怕想到自己不得不祈求搭机，等待别人载着我在丛林里飞进飞出，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转。我知道步行会很惨很苦，而依靠他人就得花钱受挫。有飞机的陌生人接着说下去，好像这件事已经定了。他说，请来我屋里看一篇文章，是加州的几个人给我的，就是这篇文章促使他们给我弄来这架飞机。我终于搞清楚，他的名字也叫李克，这是个奇迹。来吧，我要把你介绍给沙伦，他会给你看那篇文章。我去给你拿 GPS 和几块电池，还有一个特制的天线，是我在丛林里用的。我们往他住的地方走去，他继续给我讲希望我读的那个故事。他进屋复制了一篇递给我，我的疑惑得到了证实。文章的题目是《直到地球的尽头》。我知道这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在西非的传奇城市挺巴克图经历了一系列奇怪事件。他只身一人在灼热干旱的沙漠里，被一群狂热的穆斯林围绕着，经历了一场灵性的体验，这使他非常想念从小就失去的父亲，也向他证明上帝许诺要做丧父之人的父亲果然不假。这篇文章就是我写的，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一位热情而傲慢的潜在赞助人信服。即使对我来说，这个巧合也太巧了。我终于把真相告诉了他，他和我一样感到不可思议。尽管我告诉他，我甚至不确定他走的时候我是否会在厄瓜多尔，他还是决定让我替他照看飞机。李克向我保证，他相信我就是他向上帝祈求的人。现在我们只要把几个具体问题解决就行了。后来我就带着他的 GPS 走了。假如我是他祈求帮忙照看飞机的人，他也必将是我祈求给我飞机的人。尽管我已经打算自己买一架，可是我知道自己抽不出一年的时间去做所有的文书工作。现在似乎有一架飞机奇迹般的交到我手中，虽然不是豪华型，但起码能飞。我想应该能飞吧。我终于又回到了托纳帕德，瓦达尼人见我回来很吃惊，他们讲出了心里话。外来人很少有信守诺言的，大多数瓦达尼人以为我也一样，特别是听我说要走着去访问各村以后，他们便更不当真了。我拿出地图，开始筹划在飞机来到之前能去哪些村子。瓦达尼人对地图很感兴趣，他们从来不用地图，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一张张大纸是干什么用的。瓦达尼领地的地图仅仅标出了河流和山脊，除此之外没有可识别的地标。丛林地势高低起伏，深谷和峻岭相连，这一切都被巨叶植物和高大树木像滑盖一样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我查看地图时发现村子的位置不对，托纳帕德的位置上标着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名字，提瓦诺的位置 大体准确，但至少还有一个我熟悉的村子标错了地方，跑到别的河上去了。我对瓦达尼人解释说，蓝色线条代表河流，起伏的怪线条代表山脊。于是他们围拢过来，指出各个村子的确切位置，还告诉我各条小路通向哪里。他们熟悉自己领地上的山川，就像我们熟悉家乡的街道一样，而且所有人可以一同看地图，因为他们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碍事，倒着看和正着看一样舒服。我们把20来个村子放回正确的位置上，挨着相应的河流，这样就可以挑出一个能让部落里2/3的人都容易接近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地方当作新建新村的合适地点来讨论，各个村子的人都能去那里看病、治牙、修理猎枪和其他装备，还可以在那里学习技能，这样他们就能慢慢融入外面的世界，与外面的人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我儿时的同伴科巴非常兴奋，他让我再指一指地图上哪儿是河。我正在考虑该怎样阐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水是蓝的，所以蓝线代表河流。后来我才意识到，瓦达尼人从没见过足够清或足够深的看起来是蓝色的水。我离开丛林太久了，得花一些功夫才能自然而然的像瓦达尼人一样思考。科巴全神贯注地看着有望建设新村的地方，突然他用手指戳着地图说，就是这儿，这里的土地就算被雨浇湿了也是硬的，我看这个地方很适合建跑道。我不太相信他在地图上指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脑子里想的地方，也很纳闷他怎么知道那里的土地是硬的，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在地图上标出来，并且标注上经纬度。如果从托纳帕德走到达莫因塔多，再从那儿走到基莫和达娃居住的扎皮诺，我们就刚好能途经有望建新村的地方。我们开始安排行程。这时我回想起自己和明卡爷从托纳帕德到吉基塔家往返的那趟艰苦的旅程。在路上行走，距离长短并不重要，走多长时间更多的取决于这条路的使用频率，以及要翻越几座大山才能到达目的地。我正在以去吉基塔家那趟为标准，盘算着每天要吃多少苦。我一遍遍地问，清晨从这里出发，我们到达莫因塔多的时候太阳会在哪儿？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瓦达尼人总是捏捏我的腿，说外来人走得太慢，爬山的时候太爱叫苦。明卡也不停地向他们保证说，我像他们一样强壮。我十分感激明卡爷的忠实，可他的赞美和夸奖并不能增加我的耐力。我想了解痛苦的事实。最终达娃的一个侄子说道，去达莫因塔多带着很多东西，太阳会在那儿。他伸出手臂指着下午1-2点时太阳的位置，这就是说要走6-7个小时。他又说，不带东西快走，太阳会在那儿。这一次他指着大约11点的位置，那就是4个小时。接着他又补充了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他说，当他们说有野猪可打，而我又想吃肉的时候，快跑，我会在那时候到达。他指着9点的位置。这就是我得到的答案。瓦达尼人能在2-7个小时内抵达达莫因塔多，完全是所需的速度而定。我知道他们和我都拿不准我要花多长时间。一旦确定要去哪里，我就得找到合适的旅伴。科巴对我们考虑新建部落中心的大致地区似乎最了解。我说，科巴，跟我一起去，你看好不好？他回答得很干脆，好，咱们一起去。我的另一个童年伙伴帕阿提出， 你愿意去，我也愿意去。在这个部落里，任何超过10岁的人都是雨林专家，而帕阿更高一筹，几乎是超级专家，而且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说，你去，我觉得很好。一个年轻人一直在附近徘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出他是加巴，我的老朋友托纳的儿子。我和雷切姑妈住在提瓦诺的时候，托纳是瓦达尼年轻人中对外来人的观念领悟的最快的，他也是部落里识字识的最好的。雷切姑妈希望他能成为第一位瓦达尼教师。此外，我对他制作木模型飞机的本领印象很深。托纳发现我喜欢飞机，于是开始给我制作模型。我也试着做过几个，但我的飞机各部分的比例没有托纳的精确。他的手非常的巧，心灵手巧似乎是瓦达尼人的天性。有一天，托纳捧出一个漂亮的模型，是依据每个月来提瓦诺为部落运送补给的威克利夫太阳邮差号按比例缩小制成的。尤其吸引我的是，托纳雕刻的桨叶是倾斜的，跟真的螺旋桨一样。他用一只吹箭筒的箭把螺旋桨安装在他的小邮差上。当我端详这一副特制的螺旋桨时，托纳向他吹了一口气，竟然真的转了起来。我有装着类似螺旋桨的塑料模型，也玩过拿着炮就能转动的小风车，但托纳注意到在外来人的飞机前面旋转的奇怪手臂有一个倾斜的角度。他虽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做，却能按照真飞机上的螺旋桨来雕刻模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用箭把螺旋桨不松不紧地安装在飞机上的。多年以后，当外来人赞叹瓦达尼人能制作那么精巧的吹箭筒时，我常常想起托纳的杰作。人们往往认为17时代的人技术低下，因为他们是劣等人，但瓦达尼人肯定不缺乏智慧，只不过他们居住的世界并不鼓励技术专业化，制定长期计划也得不到好处。瓦达尼人过一天算一天，他们主要的活动就是打猎、种植、采集食物、防御敌人。我的朋友托纳原本不是这个村的人，他是在一次袭击中被绑架来的。当时上游的瓦达尼人袭击了他位于下游的家，上游的人像对待亲生子一样把托纳抚养大，但是他苦练技艺，让自己成为一名丛林勇士，好伺机替亲人报仇，杀死那些收养他的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下眼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陷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寿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